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瘟神和疫鬼的传说，大家又信不信他们的存在呢？其实人心和瘟疫是有着莫大的关系，瘟疫汹涌肆虐，看似可怕，似乎又好有章法。在民间的传说里面，瘟疫不只是疾病，它还是生命。瘟神奉天命行瘟暴疫，亦使诸鬼行疫，他们并非肆意伤人。历代对瘟疫产生的原因，瘟神和瘟鬼的由来，哪一些人可以免遭疫毒，其实均有不少的介绍。关于瘟疫产生的原因，据正统道藏动真部方法类所述，古时人民仁义淳朴，无有恶心，他们不会短命早亡，亦不会有鬼意外伤人。所以今时今日，若瘟疫能长驱直入，肆意横行，和人心是有很大的关系。人心和瘟疫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道家经典中有新瘟断疫品卷中提到，人心破坏，五情乱杂，人们或彼此防范猜忌，任意妄为，或不信正理，只有用邪术或不道不仁，逆天而行，肇意杀机，亦或者不忠不孝，无爱无慈，痴迷妄想，就会招致知情纵欲从内部损害身体，内外邪气夹击，这个时候瘟疫就会乘虚而入。所以新瘟断疫品里面主张，人在世上应当养护好身心，具体措施包括饮食有节，断绝贪淫意想，培养固有的自身精气，真气就不会散，自然就会血气自然会旺盛。用现代的话讲，真正善良的人，正气存于内心，就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力，所讲所行所想不背离良知，就不会受到恶毒疾病的侵犯。根据记载，瘟疫是由五方瘟神率领疫鬼厮杀，那些遭殃的人群多数是不行道戒、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人。这样看来，人越是偏离传统，似乎越容易受到疫毒的攻击。那瘟神的来历又是怎样的呢？在民间传说里面，瘟神有五位，有些讲有七位。根据三教源流《守神大传》记载，隋朝开皇十一年六月有一日，天上忽然出现了五位瘟神，他们披着五种不同颜色的长袍，站在半空，距离地面约有三五丈高，并且手里分别拿着宝剑、扇、锤和火壶等器具。当时的官员和百姓都看得目瞪口呆。隋文帝得知这件事，他坐立不安，就询问太史公张居仁。隋文帝问他们是何方神明，主张哪一些的灾祸和吉福。张居仁向隋文帝解释，这五位是五方力士，是为五位瘟神，当瘟神出现的时候，人间必会爆发瘟疫，天上降下瘟疫，人们难以逃避，亦难以治疗。言外之意，他请天子做好心理准备，国家将出现瘟疫流行。果然当年爆发了大瘟疫， 民众死亡惨重，之后隋文帝修建寺庙，拜祭天神，封五方力士为将军，并规定五月五日为祭祀之日，所以隋唐时期都是在五月五日拜祭瘟神。有关瘟疫的传说，五位瘟神将要行瘟疫的时候，会各自调动疫鬼二十五万，到东南西北中五方行瘟布疫。关于疫鬼的来历，其中有一个说法源自共工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介绍，上古时期颛顼登上帝位之后，共工发动战争攻打颛顼，企图争夺帝位，结果共工战败，他怒火中烧，一头就撞断不周山。根据《荆楚岁时记》介绍，共工氏有个儿子死后成为疫鬼。这些记载说明世间的瘟疫是由正神掌控，奉天命施瘟疫，由疫鬼们负责执行。很多的古人心地诚善，懂得对于高级生命虔诚地信仰，所以引申出拜瘟神或者叫做送瘟神驱疫鬼的习俗。在《周礼·下官》一书里面提到，古代有驱逐疫鬼的习俗，由方相士披上特制的行头，率领一百多人挨家挨户地驱逐疫鬼。根据文献记载，当世人有敬神的风尚，或者有那些积累善德的人家，越能够避开瘟疫，驱逐疫鬼。其实一个人心慈仁孝，天会赐给他们福分避劫难。在西晋时期，王佑在朝担任高官的时候，清廉为人又有孝义，在他的人生中曾经历过一件离奇的事。有一年，王佑得了重病，医生都束手无策，他深知时日无多，于是就跟他母亲诀别。这个时候，他忽然听到有客人来访，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亲自接见。这个时候，客人自己就已经入了屋，客人与王佑对谈，他们讲起一件事，大意就是今年国家将发生大事，上天派出了三位将军分别到各地征集人力。这位客人属于瘟神赵公明的部下，王佑一听就知道这位客人是鬼神，是另外空间的生命，于是恳请客人救他的性命。客人就说，人生终有一死，哪一个都无法逃脱，而且人死后的去处不是根据生前的贫穷富贵所决定的。这位客人说自己带领三千阴兵，以后想交给王佑管理。王佑就想到自己没有兄弟，母亲已年事已高，自己都要死了，边个来养他的母亲呢？讲到这里，他伤心地哭起来。客人见他在朝担任高官的时候，他的家都很清贫，没有多余的钱财，是个廉洁有孝心的高士，那又怎样可以让他死呢？客人被他的孝心所感，决定回去跟他求情。在第二日，那位客人又再来到王佑家，他跟王佑说天神已经恩准延长他的寿命，客人就洒下圣水，消除了王佑身内的热毒，临走之前又送给他十几支红笔，说可以送给别人。 边个拥有红笔，边一个就能够避过灾难。客人讲完，转身就走。在这个时候，王又忽然从睡梦中醒来。过了几日，病就痊愈了。在那一年，国家死了很多人，凡是他赠予红笔的人，就好像拥有神灵的受记，经历疾病和战乱都安然无恙，亦能获得冥冥中的保护。据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记载，纪晓岚的岳父马周禄曾讲过一则逆鬼的故事。他讲，在东光县南乡某村，有一位姓廖的男子，曾经召集众人募捐建造二重，以安葬无主的尸骨。在这位廖君的倡议下，村民共同完成了这件事。在30多年以后，到了雍正初年，东光县发生一场大瘟疫。有一日，廖君在晚上发梦，梦到超过100人站在他家门外，其中一人走上前就说，逆鬼将会来，请廖君焚烧10多面纸旗、100多把用银箔纸糊的木刀，他们将与逆鬼作战，以报答全村人安葬他们的恩德。廖君就按照梦中的嘱托制作了纸旗和木刀，并将他们全部烧掉。几日之后，村民在晚上听到从旷野传来阵阵呼叫声、格斗声，一直持续到清晨才停止。在那次瘟疫中，全村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染疫。这100多人和逆鬼作战，从另外空间驱逐了逆鬼。另外还有一个例子，如果神明不容许，当地亦不会发生瘟疫。在南宋田道元年7月，发生了有人死而复活的奇闻。墓园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正在田里面耕种，忽然死去。8日之后，他又奇迹地复活。后来他讲出在昏迷中的经历，原来他在耕田的时候，看到从西方来了10多个人，来的人都穿着道服，带着箱盒和大扇，来到强迫王十五去拣那些箱，和他们一起赶路。来到县城五侯庙，他们对五侯表示想在墓园行瘟，但是五侯不容许，并下令他们赶快离开。他们来到岳庙，亦一样被喝令离开。又来到幽灵院分州拜见当地神明庙，神明都不容许他们在这行瘟疫，那些人都有些沮丧不开心。后来他们辗转来到宣州，刚进入大神寺门口，就有人出来迎接。经过当地神明许可，他们才可以行瘟疫。他们先从北门孟郎中的屋企开始行瘟疫。在孟家，他们从箱中拿出各自的武器，或扇或打击，中者即死。这一年，浙西百姓感染瘟疫的人不计其数，然而浙东却相安无事。或许那些地方民风诚善，素来敬奉神明，得到了当地城隍神或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，不准许那些逆鬼行瘟，所以居民就躲过了疫灾。上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回来我们讲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回忆录里面提到的逆鬼事件。 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，我哋继续讲鲁迅嘅弟弟周作人嘅故事。古人认为人所讲嘅恶性传染病系由瘟神所掌管，当然瘟神亦只系奉天命而为，而喺低层空间好多嘅具体事件，就好似疾病、得病、恶化等，是由瘟鬼具体负责执行。古人的笔记中记载过多次与疫鬼相关的事件，就连近代亦有人遭遇过疫鬼，例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过疫鬼。周作人名气没有鲁迅那么大，但在当时亦是著名的文人之一。呢度就唔想介绍佢哋兄弟，而系想同大家讲一下周作人嘅长篇回忆录《知堂回想录》中所记载嘅一件疫鬼事情。佢喺文中描述佢年幼嘅妹妹感染天花病逝嘅过程。喺嗰个时候系自己先出天花，冇几耐仲传染俾唔够一岁嘅妹妹。这位妹妹长得十分可爱，有一次我看到她的脚上的大拇指太过可爱了，就不禁咬了她一口，她大声地喊起来，大人就急忙走来，才知道是我去咬她。当天花初起的时候，我的症状十分险恶，妹妹的脚亦没有问题，大家就放心将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面睡。有一日，两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忽然听见啊的一声，但是不知道谁在这里叫，据推测这个是天花鬼的叫声，他从我这边出来转到妹妹那边去，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去叫醒他，但是就觉得有点可疑。大人听到叫声就惊慌地起来，妹妹的痘就已经陷入，自己的痘是好转了，急忙去请专门看天花的专家黄医师，但是已经来不及挽救，结果妹妹终于死去。文中所提的啊叫了一声，肯定不是幼年的周作人和妹妹这两个小孩能发出的声音，因为如果是小孩在这里叫，在附近看护的长辈一定熟悉儿女的声音。当时病房里只有这两个孩子，之后一个人迅速好转，另一人却急速恶化而死。这种的叫声就只有用鬼疫，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天花鬼，才能够解释得通。其实古往今来很多修炼人都看到过瘟神和疫鬼，瘟神和疫鬼是真实的存在。当今新冠瘟疫的背后同样是瘟神和瘟鬼，所以瘟疫有眼，清除的都是不愿意应天意的人。当今最大的天意就是天灭中共，这个也是中共几十年来腐败贪污迫害民众的报应。所以在瘟疫流行中要想平安，就必须不再支持中共，并退出党、团、队等一切中共组织。这个顺应天灭中共的天意而行。在今日的中国，在武汉瘟疫面前亦是如此。今日的中共，哪一个国家跟他走得近，哪一个国家就感染严重，真的就好像瘟神一样。站在神的角度看， 是神要淘汰中共和支持他的人。中国人常以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利比喻人，和中共一起的就是和他一类，结果亦是一样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会。